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第246期空中明慧周刊。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汇编，首先请听重要时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揭露中共邪恶，呼唤正义良知，本周知悉三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然后是大陆综合，首先请听大陆综合消息，相信大法好，阵列的房屋神奇回合，我要妈妈爸爸。本周935人声明强化心脑作废，724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然后是海外综合，请听加拿大律师指证中共煽动仇恨，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综合报道。接下来是讲清真相就读世人栏目，您将会收听到以下文章，看胡锦涛探望军医华一卫有感，我劝三退的一点点体会，赴农村发放真相资料的注意事项和必要准备，尽早帮助世人发严正声明，救度中莫留遗憾。今天节目的最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我们将向您播读以下弟子的交流文章，站起来承担起我们的责任，也来说绝食，三言两语，私心是根本的漏，善意指出同修的不足，也是对同修的负责，没有慈悲就难以救人，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资料点遍地开花后不应集中地点购买耗材，彻底否定非法关押和判刑，同修整体配合营救使我脱离魔窟，别再陷入旧势力的安排中修，修正自己，改善修炼环境，情害至深。我们做到了对师父100%的信吗？也谈否定邪恶在经济上的迫害，放下对亲情的执着，救度众生。关于严正声明和大陆同修交流，正念识破邪物者不给其市场，你交作业了吗？从懈怠麻木引起的麻烦想到的，正法口诀不宜随便写，写出修炼的点滴体会与老年同修交流。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各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周刊新闻汇编栏目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9月22日至9月28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日内瓦召开，9月21日，联合国关于酷刑问题的特别专员曼福德·诺瓦克做了酷刑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报告。诺瓦克进一步表示，在中国，政治异议人员、法轮功学员、少数民族是酷刑对象，他们处于危险之中。他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在中国2个星期的调查与访问中，发现酷刑仍然非常普遍。诺瓦克说，他特别关切对异议分子的强迫再教育，其目标在改变人的性格，瓦解意志。在特别报告员发言之后的讨论阶段，大卫·乔高在发言中进一步指证，中共针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迫害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乔高说， 关于中共政权是否活体摘取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并随后杀人灭迹，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我在今年七月发布了一项报告并得出结论。令我们遗憾和震惊的是，上述指控属实。我们详细地检查了各方证据，包括有利和不利的证据，共有18项。
九月二十日，由对妇女暴力问题特派专员雅辛·俄特克女士向大会做年度报告。在年度报告的书面部分，由俄特克女士和言论自由特派专员及任意拘捕委员会就新加坡法轮功学员黄才华女士和程吕金女士于去年四月被新加坡当局非法关押而发出的紧急呼吁。在讨论阶段，从新加坡专程赶来的黄才华女士发言，对特派专员的帮助表示感谢。她简单介绍了自己在新加坡受到的迫害。他说，受中共当局的胁迫，新加坡政府也对法轮功学员歧视迫害。他在新加坡的监狱中绝食抗议时曾遭到强行灌食。他还说，这个会议结束后，他回到新加坡还要面临新加坡法庭编织的更多罪名的起诉。他希望新加坡政府不要再为讨好中共而做出有违良心的事情。黄才华发言后，新加坡代表马上发言为其政府进行辩解，声称新加坡从来没有迫害法轮功，是法轮功学员做事有反法律云云。许多代表在会后主动接触新加坡学员，了解更多情况。
从9月18日至22日连续五天，瑞士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国门前再次举办了九瓶塑像展，以生动形象的方式介绍了九瓶共产党的主要内容，揭露了中共对中国人民及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引起了与会者与行人的高度关注和震撼。法轮功学员还向人们发放了大量的中、英、法等语种的九瓶文本及有关退党大潮和法轮功真相的材料。
揭露中共邪恶，呼唤正义良知。9月26日，法轮功支持者和七名国会议员在加拿大国会山前集会，呼吁加拿大政府和人民共同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大卫·乔高在讲话中举了一个例子，在7月23日举办的波士顿世界器官移植大会上，一位德国医生和来自中国天津医生的谈话中提到，德国每年全国医院做的器官移植为大约700例，同样的手术天津的医院做了2000例。当问及器官来源时，中国医生说，问一问那些在旅馆外面的法轮功学员，那些器官哪来的。加拿大前任司法部长、检察总长、现任国会议员欧文·考特勒对独立调查报告的两位作者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报告基于联合的论证，中国政府有举证责任。东部安大略省肾脏基金会器官捐赠委员会主席鲁文·鲍克说，面对这样的罪恶，我们不能等到明天，不能等到奥运会以后再解决，那里的人们在被谋杀，这是世界上最需要重视的人权践踏行为。国会议员基什·马丁建议党派联合努力制止中共的人权伤害。
九月中旬，四个英国法轮功学员开始了为期五天的南英格兰汽车之旅，主题是呼吁各地民众、媒体、政要关注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废人暴行。在埃克斯特 ITV 电视台做了现场录像，当地最大报社的记者也赶来现场抓拍了许多镜头，一位议员还特地赶来向学员们表示问候。在通肯，市长表示支持和问候，并和学员一起合影留念，当即安排把展台搬到最繁华的路口。
法国人权组织为了人权而行动主席兰佩蒂女士9月13日表示，应立即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兰佩蒂表示，当她听到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发生时感到非常愤慨，继而想到的是一定要行动起来揭露罪恶。他对加拿大乔高和麦塔斯的相关调查表示完全的支持。
跨国机构公民人权委员会首次在澳洲悉尼情人港会展中心举办了国际人权展，反映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精神迫害的图片，以中国的古拉格为题在展览中出现。澳洲公民人权委员会发言人麦克伍兹说，展出法轮功受迫害的图片，目的是让人们了解在纳粹时期发生的事现在还在发生着。 在纳粹时期使用过的技术、毁誉方式还在被使用着。
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赖清德9月26日在立法院议会临时提案，希望行政院编列预算，让民众了解器官移植的正确资讯。台湾目前有4740人到中国大陆移植，很多人回来就出问题。如果说台湾的民众不去中国大陆进行器官移植，就没有这个市场，那当然就可以避免法轮功的朋友或其他中国大陆无辜人的受害。赖清德要求由立法院出面邀请加拿大的国会议员或是任何曾经参与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的人来台访问，让台湾民众能够知道真相。此提案目前共有89位立委联署。
在保加利亚第三大城市普罗迪夫市政府的许可下，法轮功学员9月9日组织了一场活动，让人们知道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让社会了解法轮功及其对人们健康与道德的正面效应。曾经遭受过共产邪党迫害的保加利亚人都说，只要是反对邪恶共产主义的事，我们就支持。
本周知悉3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白素贞，女，60岁。2002年初，白素贞第二次被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被强制劳动中做一种祭品藤子，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间12点，经常加班。在一天晚加班中突然倒地，送医院，人已死亡。白素贞原本就有高血压，再加上长时间疲劳运作，最终导致死亡。长期在室内或在日光灯下工作，到晚上双眼都疲劳得看不清东西。恶警被推责任，还污蔑白素贞有病不吃药死的，并借此大造舆论，哄骗白的家人及其他转化者，以掩盖其真凶的罪责。张小庚，女，42岁，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大法弟子。张小庚曾3次遭非法绑架，在佳木斯劳教所经受了大背靠等野蛮酷刑，被奴役劳动，被几个医生和警察拽着强行抽血。张小庚被劳教所非法关押迫害了3年零1个星期才释放，于2006年9月13日含冤去世。王贵斌，男，57岁，河北省张家口市万泉县喜马林镇大法弟子。今年9月1日，王贵斌被万泉县公安、国保、喜马林镇派出所、村委会不法人员非法绑架，送张家口13里看守所迫害。恶警声称王贵斌9月14日午夜1点死亡，却不让王贵斌妻子看尸体。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7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296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各位同修，现在是新闻汇编的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简讯。9月5日中午，湖北十堰市大法弟子黄俊林正在家吃饭，被十堰市国安明天祥等几个暴徒闯入家中，以请黄下楼问个事为由，将黄骗下楼绑架，送武汉洗脑班。黄俊林家中只剩瘫痪的65岁老母，无人照顾，又无生活来源。望实验大法弟子强大正念正行，解体610恐怖组织和国安特务恶行。
11国殇日将近，邪恶周永康窜至湖南长沙，秘密召集各市县610头目，预谋在各地成立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所谓专案组，重点破坏大法资料点，拼命想阻止酒瓶的传播。这是邪恶解体前垂死挣扎的表现。望见到此消息的同修正念正行，整体协调好，多发正念，解体一切邪恶因素。
中共秘密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曝光后，恶党屈服于国际压力，不得不做出一些假的举动来欺骗国际舆论。7月12日，吉林省女子劳教所打着释放法轮功学员的幌子，放出43人，其中只有7名是法轮功学员，而且多数是邪悟者，而真正的大法弟子还在里面继续受着严酷迫害。请国际社会继续关注，并谴责黑嘴子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迫害，请大法弟子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结束劳教所、看守所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
河北省秦皇岛市大法弟子王颖意外怀上了第二胎，出于人的先天善良本性，珍惜关爱呵护生命的本能，在中共邪恶的毫无人性的高压政策下，王颖艰难地保护胎儿以7个月大小时，被单位领导知道了此事。以张增镇为首的城管局领导紧紧追随邪灵恶党，强迫王颖堕胎，并扬言王颖和他母亲都是大法弟子，他们的孩子就更不能留下。纪检书记马书文将王颖强行送进了医院，张增镇还派其他几个领导不断前来大吵大嚷或电话威胁，并要求院领导不用做任何检查强行引产。在此期间，王颖被多日折磨迫害，在身心极度疲惫虚弱的情况下被迫在痛苦中引产。
据可靠消息，连日来辽宁葫芦岛市教养院恶警24小时轮番迫害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以电刑、毒打等各种手段逼迫他们放弃信仰，里边的大法弟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主管迫害的院长为庞国栋，直接带头参与迫害的恶警为季成国，还有6大队新上任的大队长杨彦国。因为恶警的电话已多次被明慧网曝光，在迫害过程中，所有恶警都被要求停止使用电话和外界切断联系。鉴于事态紧急，我们紧急呼吁葫芦岛地区所有同修为铲除邪恶、营救同修，特作如下发正念通知：大法弟子除每晚7、8、9点大家的集体针对本地区发正念外，我们本市全体大法弟子还要坚持24小时统一针对葫芦岛教养院发正念，可按照以往同修各自承揽的接力发正念时间段进行清除，持续时间初步定为半个月，即2006年9月26日至10月11日。有条件的可以增加发正念时间，即到邪恶地点近距离发正念，或采取其他方式参与营救，制止迫害。
9月23日晚，深圳大法弟子王祥宇、陈佩君、叶凤霞和另一位陈姓大姐在家中遭到邪恶的绑架，目前他们被非法关押在深圳宝安看守所遭受迫害。另外，大法弟子钟冠南也于8月被非法抓去深圳西丽劳动教养所法治教育学校进行洗脑迫害至今。深圳西丽劳动教养所法治教育学校是深圳地区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请深圳同修每晚加强发正念，清除深圳本地区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因素，同时向内找，踏踏实实地做好3件事，跟上正法进程，救度众生。
本周935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935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724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各位同修，现在是新闻汇编栏目的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海外大法弟子郑世法综合报道。加拿大律师指证中共煽动仇恨。加拿大著名律师克莱弗·安士利4月27日就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作出书面证词。安士利在证词中表示，从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的1999年到2003年5月底，他居住在中国。 在此期间，他每天都见证了中共出版业和电视媒体对法轮功和法轮功修炼者持续不断的诽谤。他说，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极端、完全不合法的十足的仇恨运动。安世利律师在证词中说，我要说明的是，这场仇恨运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由中共中央电视台在几乎每一档新闻的广播里进行。安世利指证说，中共中央电视台和其他由其控制的电视机构以及出版业的媒体在报道该期间的刑事犯罪和死刑犯时，依照惯例总是随意的将那些被指控的罪犯称为法轮功习练者，无一例外的根据我的记忆指称被判罪的罪犯是法轮功成员，这一点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得到证实。安世利同时指出，在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中没有任何一个段落可以牵强附会的被解释为鼓励杀人或其他任何的刑事犯罪。
全台湾讲真相小组于9月24日在台湾台中县草屯青年活动中心召开一日广传酒瓶促三退交流会，即打电话讲真相交流会，约1200多人参加。交流会上发言踊跃，多位学员精彩心得分享，比学比修，感染很多在场的学员，形成一个整体，汇入讲真相的行列。
9月20、21日，台湾嘉义中正大学举办学生社团联展，该校法轮大法社团社长为向新生弘法，当地法轮功学员也来共襄盛举。在簇拥的人群中，把一张一张的简介送到学生们的手里，传递法轮功的美好讯息。
新加坡当局罗织罪名诬告当地法轮功学员的案件，9月25日起在当地初级法庭进行新一轮聆讯。当天上午11时许，香港部分法轮功学员由哲达花园出发，游行至新加坡总领事馆递交公开信，要求新加坡当局立即撤销对当地学员的无理控诉，停止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
澳门法轮功学员在邪党恶徒薄熙来到达之际，自9月20日去中联办递交抗议薄熙来到澳门的公开信后，连日来进行了一系列抗议活动，在大街小巷派发揭露薄熙来罪行的真相资料。24日，5名法轮功学员来到澳门的热闹地段议事亭前，打出法办迫害法轮功元凶薄熙来的横幅，摆出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等资料，供过往游客索取。
乌克兰克拉马多尔斯克市学员9月24日应邀参加城市节，挂出了醒目的法轮大法真善忍横幅，还有介绍法轮大法真相的图片。市博物馆的一位负责人特意走到法轮功学员这里，向学员表示感谢。俄罗斯托姆斯克法轮功学员17日像往日周末一样来到托木河边二战纪念园地，向人们展示法轮功功法，同时散发真相传单。
9月17日，由奥地利4名法轮功学员发起的主题为营救在中共受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和平莲花汽车之旅，从莫尼克克市正式启程。当地议员汉斯·纳德勒主持了出发仪式。第一天在卡尔滕省的克拉根福特，奥地利总理大选竞选展位离学员的展位很近，学员把真相材料亲自交给了总理候选人阿尔弗莱德·根森堡博士。他对学员说，已经知道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并祝学员们反迫害成功。卡尔滕省的女省长盖比·苏瓦尼也得到了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接下来汽车之旅把法轮功的真相带给更多善良的人们。
9月16日，美国圣地哥法轮功学员连续第5年参加了第42届波威市文化节庆祝游行。当队伍通过主席台时，主持人热情地宣布，这就是法轮大法的队伍，也叫法轮功，他教导真善人，欢迎你们来到波威市。
8月23日至9月2日，真善忍美展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市分校的艺术系画廊成功举办。画展举办前，艺术系协助寄出5000张明信片介绍画展。开幕式当天，1小时内来了数10人，其中不少是搞艺术的专家，他们对展出作品的艺术性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被作品的内涵深深震撼。
美国密西根州百头溪市市长宣布2006年9月17日至23日为百头溪市地区的法轮大法周，并呼吁所有市民了解正在中国发生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各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周刊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先请听评论文章。看胡锦涛探望军医，华裔未有感。2006年7月28日上午10时 ，CCTV 七中央电视台七频道军事报道栏目报道了胡锦涛探望病中的老军医，华裔未。录像中的病人华裔未做了气管切开手术。一脸痛苦的表情，不能说话，伤口处覆盖着无菌纱布，插有引流管，所有进入华房间的医务人员全穿着隔离衣，戴着口罩，胡锦涛本人也穿着白大褂。从华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状态以及医疗防护看，我们可以同2001年天安门自焚中的刘思颖气管切开手术后的情况做一个对比。自焚中烧伤的刘思颖被送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抢救治疗，从录像中可以看到被烧伤的刘思颖全身包裹着纱布，且不说现在治疗烧伤病人根本就没有包裹治疗这一说，就记者在采访刘思颖时刘说话的声音，而且还能唱歌，刘的伤口没有任何防护就值得怀疑。而同样做了气管切开手术的华裔卫连话都说不出来，更别说唱歌了。同样是气管切开，状态为什么相差那么大？医疗防护为什么有的有，有的没有？常规的医疗隔离也相反，为什么？再说常规治疗烧伤，病人要严密隔离，医务人员都不能随意进入，即使需要对病人进行医疗处置，医务人员都得穿烧伤病房专用的隔离衣。华只是一个普通病人，而刘思颖却是一个需要严密隔离的烧伤患者啊。治疗华的医务人员进出都要穿隔离衣，胡锦涛也要穿白大褂，而需要特殊隔离治疗的烧伤病人刘思颖的病房，记者却穿着便衣出入，为什么？从这些对比中不难看出，中共精心策划的天安门自焚案是强加于法轮功的伪案骗局，目的是为了欺骗中国人，挑起国人对法轮功的仇恨，进而达到他非法迫害法轮功的目的。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我劝三退的一点点体会。我一开始劝三退的时候觉得很难，不知怎么讲，怕别人不听，怕别人说我参与政治，可是再难也得做，也得讲。首先，我多学法、背法，去掉怕心。就这样，我先从家人开始讲。讲前，我一边发正念，一边请师父加持。在师父的帮助下，我家、几个妹妹家、弟弟家全讲了，全退了。正像《转法轮》书中写的，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只要我们用心去做，用心去讲，师父就会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家人退了，亲朋好友也退了不少，邻居也退了，我就从我认为关系好的人讲，这些人退了以后就再扩大，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师父给我们的智慧也会越来越多，我们的能量会越来越大。近的讲完了，远的怎么讲又不太熟悉，平时我又不太串门，忽然上人家去还有点不好意思，怎么办呢？家里有什么比较好的东西拿上，像冰箱里的花、菜、水果、衣服， 上他们家去，既交了朋友，又讲了真相，劝了三退。就这样，从关系好的讲到一般的，从认识的讲到不认识的，劝退了多少，我也记不清了。劝三退的机会很多，就看你做不做。比如谁家拉煤了，我就主动去帮着干，寻找机会。还有谁搬家、买房子、卖房子、租房子、问路、结婚、葬礼，我都主动去参加。有人生病，我也会拿点东西去看望。夫妻吵架、婆媳不和，我都会帮助去调解。也有很多人主动来找我，我都用心去帮助他们，目的就是一个，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三退。所以我丈夫给我取了个外号，叫片长。有一次在我家前洞房，有个人骑摩托车摔坏了，我买了东西去看他，我给他讲了真相，明白真相后他很感动，他三退了，孩子也三退了，就连来看他的朋友也三退了。我还告诉他，如果你能把真相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那你可是做了大好事了，是积了大德了，是在救他们。如果你没有告诉他们，灾难来了，你的亲朋好友死了，你不后悔吗？就这样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告诉我，他的两个好朋友也退了。其实每个同修都有亲朋好友、同学、老乡，如果大家都走出来讲，我想退党团队的人数绝不会像现在这样。师父转法轮中说，其实我觉得难与不难看对什么人讲。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不想修炼，他会觉得修炼简直太难了。真正修炼的人，我说是很容易的。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也是在修自己，做得越好，自身的能量场就会越强，干扰也就越小，黑手烂鬼、共产邪灵也就清除的越多。我也有做得不好的时候，该讲的我没有去讲，但从今以后，我会更加努力的去做，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同修们，我们是一个整体，抓紧这最后有限的时间吧，别让师父失望，别让众生失望。在学好法、发好正念的同时，多讲、快讲，层次有限，望同修指正。
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赴农村发放真相资料的注意事项和必要准备。近日，明慧网发表了多篇提醒同修向农村发放真相资料的文章。文章提到，很多同修由于路远、不认路、怕苦怕累等种种人心，以前只注重在城市发放真相资料，以至于不同同修在城市里的很多地方重复发放，造成真相资料的浪费现象。甚至城市里有些地区的常人，一段时间没有收到大法真相资料，都觉得奇怪。他们甚至把我们同修省吃俭用、冒着风险发给他们的真相资料，当作期刊对待。以前我们有些同修看到这种现象还觉得很好很高兴，通过看明慧网发表的积极向农村发放真相资料的文章后，才找到了差距。在中国大陆，农民占全部人口的 80%， 而农村大法弟子又少。通过看明慧网上其他同修的在农村发放真相资料的心得文章，发现在广大农村，农民从未听到过法轮功真相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师父讲法中多次讲到救度中国大陆世人的重要性，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在中土这个地方集中了很多各个世界的王主来转生，不管他们现在是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能够在这个特殊时期转生到中土这个地方来的人都是不简单的。所以我们在讲清真相、救度农村世人这件事情上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下面说明到农村发放真相资料的注意事项和必要的准备步骤。对于会浏览网站、使用搜索引擎下载软件的同修，使用 Google 或百度搜索中国电子地图2006版，找到后下载安装。这个软件非常好用，并且地图标注非常详细，可以查到全国各地的村庄，输入起始地点和终止地点后，程序会自动生成路线图，计算距离， 而且还具有地图无限缩放等功能，非常好用。用这个软件可以在不必事先到实地考察的情况下查看目的地村庄分布及查看到各个村庄的路线，可以查看需要拐几次弯以及每个拐弯之间相距多远，并且可以打印输出路线图。这个软件操作界面简单，下载打包文件大小400多兆，不用注册，安装后即可使用全部功能。建议准备到农村讲真相也会操作电脑的同修都准备一份。我的使用经验是，如果使用这个软件，事先看好村庄分布并打印出草图，或手画目的地村庄分布草图，心里有底，可以深入到离公路较远的村庄发放真相资料。否则担心迷路，只敢发放离公路最近的村庄，不敢深入。还有一点重要的是，其实公路网是纵横交错的，如果不知道经过一个村一直向前走会到哪里，那只能沿原路返回。但使用这个电子地图，上面标明了从一个主要公路拐到乡间小路，顺小路一直往前走，路过多少个村庄后达到另外一个主要公路，你可以看看是否可以从这条主要公路返回，或者选择从这条主要公路经过别的村再回到最初的那条主要公路上，也就是转了一个圈回来了。有时候乡村公路纵深太大，通过地图可以看到少则20-30公里可以转一个圈回来，多则上百公里。事先通过地图计算一下距离，如果骑摩托，那就要计算一下你的油还够不够了。如果骑自行车，那就要计算往返时间和体力，这样可以避免贸然深入。并且到农村发放真相资料，不建议开汽车前往。如果不使用电子地图也无妨，马路两边都有指示路牌，到了有村庄的地方，路牌会标记出村庄的标记，然后按照标记拐弯即可到达。但不知道地图的话，最好不要进入太深，以免迷路，继续沿公路找下一个村庄路牌即可。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我看部分同修到农村发放真相资料的经验是，骑摩托去，不管春夏秋冬都要带上大号雨衣备用，春夏秋天可以挡雨，冬天可以避寒。盛资料的包要用防水的大塑料袋，外面再套上陈旧掉色的布袋子，避免淋湿。衣服一定要穿厚些，无论什么季节。市郊和农村的温度和城区温度普遍相差很多，这在你刚一出市区就能明显的感到。如果你在市区穿单衣觉得合适不冷，那就穿秋衣去，就是这个意思吧。另外就是如果多人去，也不要多人骑一个摩托，农村的路本来就不太好走，很多路自己一个人骑过去都费力，更不要说再带人了，这一点也要注意。骑摩托去的话，除了把油加满外，可以事先到加油站灌一罐子汽油备用。另外指南针、手机、小手电也是必不可少的。
各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周刊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站起来，承担起我们的责任。晚上在梦中，师父在给许多同修说什么，安排什么事情，我看见师父替宇宙众生，替弟子们承受业力之后，身体被摧残的状态，被迫害得很厉害。在这样的状态下，师父还在事无巨细地操心，而同修们的身体却很好，可是却处在一种配角麻木的状态。最后办这件事情需要20000元钱，而同修们都没有作声。师父说，这20000元钱还是我来解决吧。这20000元钱师父又得去承受耗尽多少啊。我说，师父，这20000元钱我来解决吧。师父看了一眼，说，你怎么解决？我什么也没有，就对师父说，我去贷款。师父没说什么，我就想着如何去贷款的事时，梦就醒了。师父教导我们要为别人着想，遇事首先考虑的是别人。在修炼中， 遇到矛盾和触及心性的事都能向内找。可我现在发现我们整体上有一个漏，就是没有替师父着想。我们知道师父帮我们净化身体，保护我们，替我们消业，善解渊源，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也形成了一种人的观念，把师父当作保护伞，遇事就依赖师父。如果说刚走入大法还情有可原，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中，我觉得这颗人心也该放下了。依赖师父这颗人心，导致了我们很多同修长期处在一种配角、麻木的状态中。比如明慧里有一篇文章，大意说小女儿看见魔来了，告诉同修，同修说你叫法轮大法好。师父用小女儿的嘴点化同修，应该说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当时同修的第一念是叫了法轮大法好就能得到师父的保护，不自觉地把这一切推给师父，把师父当作保护伞，而没有马上想到自己应该直面邪恶，用神念正念去清除邪恶。好比我们现在看见杀人不应该是躲，而是挺身而出为别人遮风挡雨，要有那样的心境。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应该向神的方向迈出一大步了。人神一念之间，依赖心不去是很危险的。正法从古到今从来没有过，师父给未来宇宙开创了正法，所做的一切都是给未来宇宙正法留下的参照。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为未来正法而成就的生命，作为正法本身无上的威德，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也衬托到那么高的荣誉，宇宙的众生都羡慕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是正法神，用师尊所赐予的佛法神通去清除宇宙中干扰正法、无可救无可药的邪恶生命与邪恶因素。这是正法神的责任，这是正法神的义务。师父是在帮我们，而不是我们在帮师父。正法中需要什么，我们就应该无条件地弥补什么，各自尽心尽力，理智清醒地做好所肩负的正实法的事，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配角变为主角。让师父真的欣慰，真的无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如果有悟的不正不圆融之处，请同修正念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也来说绝食。720邪党开始迫害后，在正实法中，大家在魔窟中做的最多的就是绝食。进京上访被抓绝食，被恶警绑架到拘留所绝食，在看守所绝食，到劳教所绝食，到监狱绝食。为什么这么多？很多人不一定从法理上想过，也不太明白自己选择这种做法究竟在不在法中，有什么效果，应不应该这么做。我觉得很多人是效仿，当然在这当中有人通过绝食走出了拘留所、劳教所，起了作用，所以才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的绝食。但是以这种方式出来的人真是少，而且有些人出来后又进去了。师父在法轮佛法精进要旨二的路这一篇经文中说，学法修炼是个人的事，但是往往有很多学员总是把别人作为榜样，看别人怎样做自己就怎样做，这是在常人中养成的不好的行为。我有一个想法一直不太愿意出口，怕自己认识的不对伤害了同修。我在劳教所待了3年整，看到了很多同修因为绝食遭受恶警强行灌食的迫害。绝食本身给身体带来巨大的痛苦， 如果我再对同修的这种行为说三道四，真有点于心不忍。师父一直在告诉我们，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正念反制邪恶，发正念，喊大法好。有的经文甚至对如何运用正念和功能已经讲得很具体了。可现在正法已经到最后了，狱中很多同修依然只知道绝食。我觉得这个问题有必要提出来切磋一下，以使大家在法上有一个提高。我们在法理上提高才是最根本的，才能破除一切磨难和迫害。对于绝食，有的人是想出去，据我所知达到目的的极少，而且是身体巨大的损耗。所方认为有生命危险才让你离所。我觉得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怎么会出现生命危险呢？你怎么证实大法的祛病健身效果呢？而且邪恶也真的钻我们的空子，叫嚣着你们师父不是能给你们祛病吗？有时我们真是无言以对，说什么呢？只能说自己没修好。有人把绝食出来叫做堂堂正正的闯出了劳教所，我觉得不确切。你不是说你不放我出去我就绝食，你不让我走我就不吃饭，你是因为身体不行了，照顾你回家调养身体才出来的，而且有一些人还按着绝食，这算什么呢？怕心不放，做什么效果也不会好。因为迫害不是人对常人的迫害，另外空间的邪恶看你的怕心看得很清楚，才敢那样下手迫害的。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中说，尽量的走正自己的路，尽量的在一切环境中，在一切发生的事情中能够做得堂堂正正的，宽容大度，能够理解别人，能够尽量的全面思考问题，那么我想很多事情可能都会做得很好。如果你不能做得堂堂正正，你也可能出去了，但是你在这个问题上有漏，邪恶就会钻你的空子。如果一直坚持堂堂正正的发正念讲真相，恶人就不敢这样对待我们大法弟子了，因为其背后的邪恶因素在不停地被消除消除。僵持下去的话，坚持不了的是他们，而不是大法弟子。从狱中出来的同修口中得知，鹤岗市大法弟子徐志成就是在绝食时被灌食灌死的，从劳教所以病业出去的，又以病业被夺走生命的又有多少？我地区就有好几个，其中有一老年女同修就是按绝食出来的，今年初在外出时被邪恶暗害。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邪恶怎敢暗害？这不是有漏吗？痛定思痛，我很痛，因为我和他在一起待过，我不赞成他的做法，我却没与他切磋过。我有人心存在，怕自己悟得不对，怕人不接受，同修做得那么辛苦，我还说别的。后来我知道他遇害了，我觉得我不能再沉默不语，我有不同的认识而不说，就是对同修的不负责任。我们已经因为病业夺走了那么多同修的生命，这已经不是小问题了，应该引起重视向内找了。如果我们没有漏，邪恶怎能敢对我们下手？我们是有师父看护的人，你要有漏，邪恶就能钻空子。你长期达不到大法弟子的标准，师父就没法管。我们是反迫害，减轻迫害。绝食的时候因为心不纯，不但身体受到摧残，环境也随之更严厉。每次大规模绝食都伴随着经文被抢，互相之间不让见面。有的人说绝食是为了证实法，我们证实法是为了救度众生，众生怎么能得救？他得明白那个理，他才能得救。你不吃饭他就能明白道理了吗？怎么能呢？要想让众生得救，只能让他了解真相，不能强制谁来接受你的道理。师父在法轮佛法在美国讲法中说，我们只能讲缘分劝善，强化人不是修。 我们的行为是救人、反迫害、清除邪恶，为了达到正法所需要的目的，我们不是非要绝食不可。比如我们集体背法加强正念，或者不停地发正念，都会比绝食更能够达到正实法、清除邪恶、反迫害、解体迫害的效果，不是吗？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与同修们切磋，请同修指正。
请听三言两语，私心是根本的漏。前几天我一直在静静地想这样一个问题，大法弟子为什么会被邪恶迫害？有一天我突然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邪恶是以考验大法和提高大法弟子为借口控制恶人发动的这场迫害，大法是要让修炼者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如果大法弟子执着于自我，以自我为中心对待自己修炼路上的问题，那么邪恶就抓住了最大的借口，一定要让大法弟子去掉私心，达到大法的要求，保证未来宇宙的安全。所以私心就是大法弟子最大最根本的漏。那么如何做到全盘否定邪恶的迫害呢？我个人认为，大法弟子一定要扎扎实实地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要在法上，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正法路上，去除怕心、显示心、虚荣心、妒忌心等各种执着心，去掉各种后天形成的观念，以纯正清净的心态达到大法的要求。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善意指出同修的不足，也是对同修的负责，谈资料点同修间的协调。几经辗转，我来到了资料点，就两个人。刚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会做，同修就教我使用激光打印机、喷墨打印机，还教了一些电脑的技术。这位同修做事很细心，要求也比较高，我一直认为同修之间应该很好相处的，可是没过多久，我发现原来同修之间也会有矛盾的冲突。一起做事的同修，他有些爱发脾气，他一看我做错了，觉得又浪费了，他脸色就不太好看了。因为开始的时候经常犯错，也就经常看到他沉着脸。开始也没什么的，我觉得是在提高我的心性，但是后来看多了，我就产生了怕心，做事时心不稳，老是担心做错，怕再看到他不高兴的样子。怕心也是执着心，师父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既然是执着心，我就必须去掉它。我想做错了我就尽量的改吧，同时我觉得作为一个修炼人老爱发脾气也不对，既然被我碰到了，我也要对他负责任，我必须给他指出来，而不能因怕他就不去说了。师父说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不能。我想不能跟他硬着来，等他气消的时候我趁机跟他切磋。当我给他指出来的时候，他也认识到了，他说是啊，我是练功人呢，我怎么能那样子呢？今后一定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去掉。我问他，你出来做那么久了，以前没同修给你指出来吗？合作的同修说，没有，我们以前只是切磋怎么样把事情做好，他们可能也觉得不好，很少给指出来，各修各的。从那以后，这位同修一直在抵制排斥那些不好的物质，他真的改变了很多， 偶尔也会冒出一两句难听的话来，有时我也觉得很难受。有一次他说出了些气话，我当时很难受，拿起转法轮想通读，可就是静不下心来，老是冒出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越想就越想哭，觉得很委屈。当时也知道那种心态不对，就是放不下，静不下来。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所以心里放不下，会烦心。我把转法轮放下了，拿起心经文，越最后越精进。师父说，甚至明明知道是在考验，也放不下执着。我猛然惊醒，这不是在说我吗？就在那时，我把心放下了，整个人变得很轻松了。我来到同修跟前，同修说，你怎么一下子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我就跟他切磋，他当时也意识到自己的不善，真是共同精进，前程光明。记得有一次，我出去办完事回来，却被他说的一无是处。当时我也守不住心性，跟他拧劲儿，心想我也挺辛苦的，你没一句好话，又给我脸色看，我不跟你合作了。想到这儿，我马上意识到不对劲，这不是我。我出来就是想做好三件事的，我是来完成史前大愿的，不是来过常人生活的。跟同修闹矛盾，不想合作，那不是就是力想要的吗？我才不上他的当呢。因为资料点的同修跟外面的同修接触比较少，见面也是谈些资料方面的事情。我们都是在修炼中，所以我们也有要过的关，方方面面的执着心都得去掉，提高心性。有矛盾了，我们要及时向内找，把问题解决了，不要越积越多，越闹越大。师父在回复毕鲁大法弟子中说，大法弟子的修炼就是在常人中修，这在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要走好各自的路就会有困难。面对困难而上，是为了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和反迫害，这些事在过去的历史修炼中没有过。大法弟子是开创者，所以在修炼中有时会做得好，有时会不知如何做。有困难时，大家坐下来多学学法，只要正念正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同修间不能协调好，互相不服气，闹矛盾，这些都是旧势力所要的。我们要彻底否认旧势力的安排。当然，当看到对方的不足时，要善意的指出，这也是对同修的负责，不能怕麻烦，就想做老好人一个，那是人，不是神。让我们更勇猛精进吧，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悠悠万事心，寻他千百度，愿这等归途，八光三迷雾，为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俗世空流心，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心，寻他千百度，愿这等归途，八光三迷雾，为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百度。